帝內經呢就有一個中國傳統嘅養生文化嘅寶典啦，可以話亦都係一個開創性嘅文獻啦。其實一個民族呢佢嘅繁殖除咗要抵抗外來嘅戰爭殺戮之外呢，仲要抗拒疾病嘅發生同埋傳染病嘅蔓延。唔同嘅生活環境同埋生活習慣呢都會導致唔同類型嘅疾病產生。點樣保育生命呢，佢係一個重要嘅學問嚟嘅。人類一旦開始思維，就會諗到身體所有嘅問題。《黃帝內經》係幾代人嘅智慧積累，由皇帝開始啦，或者托詞係皇帝所講，經過肉體嘅印證，以多角度辨證論治嘅規律，決定咗病症嘅情況同埋治理嘅恰當方法。佢哋應用咗中華文化嘅思想方式，以宇宙為整體嘅想法實踐喺自己身上高，而且開展咗一種內求法，了解自己嘅肉體，作為尋找天地奧秘嘅一條管道，向上可以追尋，向外可以自求心靈肉體嘅研究，即係天人合一嘅方法啦。《黃帝內經》呢其實包括咗素文同埋靈書兩大部分。漢書魏文志介紹《黃帝內經》嘅時候呢只有18卷。到南朝全元起解釋素文，佢嘅意思就係話本也，所以理解為朴素嘅本初，即係開始啦，最朴素最根本，就係將身體還原為天然本來面目嘅意思。問就係由皇帝詢問其伯，靈書呢可以解為係靈敏嘅書機。唐朝嘅王冰重新編撰內經，當時嘅素文呢有24卷81篇，靈書有12卷81篇。素文呢就係應用咗陰陽五行嘅學說，內外統一嘅相關宗旨，展述咗包括人體生理解剖嘅認識啦、病理學啦、病因嘅觀察啦、診斷學啦、醫療方法、預防疾病嘅要點同埋養生嘅方式指引。靈書呢就講解經絡同埋針灸為主嘅，講明咗各種嘅技術性手法同埋原則，配合咗生理同埋疾病嘅狀況嚟加以調配應用嘅。素問上古天真論係第一篇，佢已經講明咗啦。佢話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我哋可以知道其實《黃帝內經》呢就唔係一本簡單嘅醫書，佢研究埋疾病嘅生成嘅原因，譬如我哋嘅飲食習慣啦、起居活動嘅情況啦，最緊要係乜嘢啊？唔好亂咁勞動過勞身體啊！揾到原因之後呢，先至可以作出唔同嘅方法加以治療。因此我哋嘅飲食習慣啊、起居生活啊，呢啲如果唔恰當，最終就必然導致咗疾病嘅發生。其實我哋簡單呢可以用氣血呢個觀點嚟睇呢個養生啊。喺《乾作道》裏面講咗呢，佢話乎有形者生於無形，故有太液，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液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同僚由是萌生，故皇帝請問此太素，質之始也，素問之名義或由此。其實佢就解釋咗我哋人體嗰個嘅產生係如何嚟嘅呢，佢就話係一個氣嘅開始，有氣之後呢就有一個簡單嘅形啦、形區啦，跟住就有內在嘅物質啦喎。咁物質、形區、氣都有啦，我哋就可以知道呢個身體嗰個活動嘅意義啦。咁其實如果我哋用現代人嘅眼光去睇，或者去了解氣呢個字眼呢，可以稱為嗰個能量嘅活動，即係話我哋有咗嗰個肉體之外呢，我哋有啲內在嘅活動，有活動先至係有存在 啊，呢个亦都系一个现代意义好清晰嘅人体嗰个结构啦。咁从呢个气学嘅观点得到人嘅生命嘅存在啦，就开展咗华夏养生呢个文化啦。当然呢，我哋另外去睇气呢个问题，点样得到好啲嘅气呢？因为气系动力嚟㗎嘛，系代表咗新陈代谢嘅作用，亦都系可以包括埋现代嘅化学啊物理嘅反应嘅。我哋肉眼呢係睇唔到喎，睇唔到我哋身體裏面嘅物質啊喺度新陳代謝緊，但係我哋可以測量，可以知道嘅。譬如我哋缺少營養嘅時候，我哋可以補充，氣唔夠呢，我哋其實亦都可以補充嘅。就氣呢可以分為正邪啦，正氣呢就令到我哋活動正常啦，邪氣就等於我哋病喺身體裏面活動緊喎。例如傳染病啦，古代就稱為中咗邪氣，咁其實就呢個環境上而得到病啦。啊！呢、這個感染啦，咁啊唔使擔心，因為點解？如果我哋內氣充足咧，自然就可以抵抗疾病啦。即係我哋內部嘅物質啊，如果係缺乏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血不足，血不足就補充翻啦，氣不足就我哋亦都可以用另外一啲方法咧嚟到調配補足佢。咁經過咗調養之後咧，虛弱嘅身體就會增加啦，強壯啦。咁當然啦，如果我哋食得太多補品呢，就會令到消化系統同埋吸收系統呢負擔太過沉重嘅。咁喺呢方面呢，我哋亦都要注意嘅。咁既然氣血咁重要，當氣血暢通嘅時候呢，運行就會恰當，身體就會健康。所以我哋講話氣血暢通呢，百病就不生啦。喺五行嚟講呢，木氣呢就可以令到我哋生長茂盛嘅，火气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变化啲嘢，土气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丰满啲，啊金气咧就可以咧破咗一啲啊坚硬嘅嘢，水气咧就可以慢慢将我哋嗰啲嘢咧溶解嘅，咁呢啲就系话从嗰个金木水火土五行嘅观点嚟到睇我哋内部咧嘅气血运行嘅，其实呢啲气咧系会自行咁样调动嘅、哦。我哋当有病嘅时候就要讲啦，补不足损有余。如果发觉某一种嘅气唔够，或者某一种嘅脏腑啊嗰、那个机能不足，我哋就要补充佢啦。但係如果有太多都唔系好事嚟㗎喎，我哋要损有余啦，要减少嗰种嘅物质啊，或者减少嗰种嘅过分活跃嘅机能。咁呢个调配呢嘅通路呢就系、是、经络啦。在我们身体里面自然活动的路线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络。其实很多人呢啊我有病啊咁啊睇医生啊你要吃返啲药啦咁。咁其实在中医嗰个系统当中呢，其实气功呢是摆在第一位，针灸是摆在第二位，我们的食疗或者药疗呢就摆在第三位。为什么会这样的排列的方法呢？因为气功是最简单的嘛。咁、啊、我们刚才讲到呢，人身体有经络嘅，点解我哋发现到有经络呢？就系、是、我哋嘅祖先咧，佢有一种内求法，其实就系练气功。喺练气功嘅情况之下，有啲较为敏感嘅老师咧，佢就好容易发现咗，哦，原来我身体里边有呢条管道，有条经络嘅、哦，由外边嘅穴位就通到里边嘅脏腑嘅、哦，咁慢慢佢就摸索到一个运行嘅管道。吓、啊，当有病嘅时候，佢发现到呢啲经络咧会闭塞咗，咁如何去令佢打通呢？其中一个方法亦都系用针灸啦，啊，针灸就系刺激佢嗰个穴位。当刺激嘅时候，呢、這个穴位受刺激，成条嘅经络咧就受到一个信号嘅刺激，就去到嗰个阻塞嘅地方，令到佢畅通啦。最初啊，针灸啊或者系经络咧，令到西方人好惊讶，甚至乎唔相信啊，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嘢咧？睇唔到嘅、哦。咁但系随住科学嘅进步咧，或者量子物理学用一种低频微能量嘅应用去测试嘅时候咧，卒之发现到经络同埋穴位系存在嘅，亦都符合咗我哋科学嘅量化客观性嘅要求，系通过好多种嘅方式咧去实验咧加以证明系得到啦。咁而家喺西方咧啊，称呢一类嘅嘢咧就为能量医学啦。世界卫生组织咧已经将经络同埋穴位咧系编咗号码嘅，方便咧非华语嘅医疗人员学习啦，同埋使用嘅。所以中国 这个整套的养生文化呢已经受到重视。西方人呢就必须要深入理解才可以找出其中的窍门。当找出这个窍门之后，我想啊，对全人类的健康呢都会作出一个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了。咁针灸啊已经咁神奇啦，咁气功呢就更加令人觉得神奇啦。喺《黄帝内经》里面呢提出咗气血嘅理论，咁打通气血自然百病痊愈啦嘛。有一句基本嘅原则就係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咁气功係可以打通嗰个气血㗎喎，咁可以清楚明確表示咗啦。咁但係当中我哋点样介绍呢，喺古书佢就话事故咒字者先文上之，此气字之所由轻也。其实古代那些人呢用这个气功的时候是有一种意念，他明白了用一些所谓咒语呢将他的意念集中，那就可以成为气的意志的主导，将个声音发出来呢，将他的意志表达出来，就可以成为呢气功的其中一种方式，我们现在就称为足游科，那也是治病的原始的气功了。咁喺《素问》里面亦都会讲到呢，愚民古之治病，为其宜精变气，可足律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其实佢讲到就话好清楚啦，如果我哋想医病呢，可以转移一个人嘅性情，转移佢嘅气都可以医病㗎喎。但而家嘅人点呀，多数用药治啦，但药呢就要但有啲毒素喎，小心啲喎。咁但呢如果用针灸针石呢，就可以从外边嚟到入手治疗嘅。所以其实气功治病呢绝对唔系迷信，亦都唔系关乎于宗教嘅问题嘅。如果我哋要调治自己嘅内气呢，就要练气功囉。我哋话要跟随一啲有道德嘅老师学习呢，咁就唔会搞到过分嘅复杂啦。慢慢去练习气功呢，自然可以打通啲经络，达到强身健美同埋减压嘅效果。如果长期锻炼呢，其实智慧亦都会提升㗎。另外用外气同人医病呢，其实呢度呢发展咗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用自己嘅气输出替人医病啦，但咁样係会损伤自己嘅内气嘅。另外一种呢就是用宇宙嘅气，呢、这个气即係能量啦，转移到病者嘅身上，咁样就可以大量替人医病啦，而且仲有医练结合嘅良好效果添。替人医病嘅时候唔会损害身体，仲会功力增加。但我提醒大家，修炼气功呢就千祈唔好夸大，或者有啲咩好神秘嘅嘢，其实最重要呢就搵一啲有缘分嘅好老师学习就得啦。其实养生嘅文化呢最重要呢就係话治未病，即係话病未有之前我哋要治理好身体，将个免疫能力提高，将个能力提高，保养自己嘅身心，呢、这个就系叫做养生文化重点，喺现代就称为预防医学啦。对于养生嘅方法呢，其实就系调养好自己嘅精神啦。对于一啲烦恼呢，我哋要排除咗佢啦。我哋不妨呢做多啲健脑嘅运动啊，健身嘅运动啊，要实践生命在于运动呢、这个总原则。保持关节灵活啦，好似各位长者啦，一定要多啲去散步。四季嘅时候呢就不断要用唔同嘅飲食習慣呢去到应对，保持体内嗰个能量呢功能呢係可以不断嘅壮旺。我呢度喺提出呢明代有修灵要旨，佢提出咗16样嘢令到我哋呢係更加健康嘅。面而多擦，发而多梳，目而常运，耳而常形，齿而常扣，口而常闭，津而常烟，气而常提，心而常静，神而常存，背而常暖，腹而常摩，胸而常护，囊而常果，言语而常简默，皮肤而常干木。其实前面嗰啲好简单啦，我哋嘅面要多擦啦，头发要梳下啦，咁呢啲系基本我哋其实梳洗嘅习惯。最后尾我提一个好简单啦，皮肤而常干木呢，其实就系话我哋要将皮肤呢时常好似摩擦佢咁啊，我哋叫按摩啦， 經常按摩全身嘅皮膚，其實令嗰個刺激個皮膚嘅活動咧，係亦都相當之好嘅一個養生方法。咁我哋就話咧，除咗呢啲注意身體之外，其實可以寫下字啊，靜坐一下，沖下茶啊，聽下音樂啊，彈下琴啊，捉下棋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個人生啊，怡情養性嘅好好嘅養生之道嚟嘅。當然，關於氣功嘅修練咧，係最容易令到我哋氣血平衡，亦都係養生文化嘅比較高嘅層次。咁我哋希望就話喺當代嘅預防醫學當中咧，大家多啲推行最簡單嘅啊啲氣功嘅運動咧，令到自己嗰個身體更加健康，減少藥物嘅副作用啊，減少我哋年老嘅問題咯。